今天是2018年第一个的主日，我们在这里2018年第一次的敬拜。我心里面有一个愿望，就是我们的教会的敬拜在2018年更讨上帝的喜悦。所以我继续讲几句话之前，我就希望请领敬拜的人再到前面来，再带我们唱这个如音展翅上腾，好不好？请大家到前面来，这个领敬拜的后面的 PowerPoint 请你也准备放这一个。在2018年，其实在2017年有好几个人就跟我说，蔡牧师，我发觉我们现在教会崇拜迟到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好不好？你可以说几句话。其实我一般都不喜欢说那些的话，不过新年开始，我们应该彼此的勉励。我鼓励大家，我们怎么样可以让我们的敬拜更讨上帝的喜悦？其实准时到这里来一起开始敬拜，就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一项。因为如果你跟一个人约好，如果你迟到的话，你就是告诉他你不重要，我不尊重你，对不对？大家同意不同意？那所以我们敬拜是跟上帝的一个约会。如果我们都不能够准时来的话，我们已经告诉上帝一个信息，你不重要，我不尊重你，其他都不用多说。那话讲回来，我常常说，有一些特别的情况，我们是意料不到的，千万不要责备那些迟到来的人，不要这样做，人家可能有难处，我们不了解。但是我们尽可能，我们都准时的来到敬拜。第二，敬拜对象是上帝。特别我常常说，我们不是观众，我们不是坐在这里来听，我们乃是在这个教会里面的大诗班。我们圣诞节的时候，诗班30多人，唱得多好。但是当我们一起敬拜，一起唱诗歌的时候，我们是一个100多人的诗班。阿们，好不好？我们就一起起立，我们再唱这首的诗歌。领敬拜的人他们选诗歌，差不多每一个礼拜他们都会送给我，问我有没有什么的意见。平常敬拜的诗歌，一开始的一首两首，我常常鼓励一定要选赞美上帝的诗歌。但是到了第三首，可以是一种的回应。这首诗歌就是一个回应的诗歌。上帝怎么样听了我们的呼求，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如鹰展翅上腾。这首诗歌的歌词是在以赛亚书第40章31节，那个字更美都没有了。我们一起来唱。
神已听见我的呼求，
我鼓励大家一起开口的唱。
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残累，
求神恢复我们神造我们的形象，
神造我的荣美形象。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残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永在的神，创造万物的主，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
如果你愿意举手，你就把手举起来。
战士上头，
求神帮助我们
翱翔在 神的国度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
单单注视你的荣耀宝座，
你荣耀宝座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领受生命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
上腾，
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单单注视你荣耀宝座，如鹰展翅上腾，翱翔。神的国度里，领受神灵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领受神灵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
哈利路亚，我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在新的一年，其实我们在过去的一年，我们经验到上帝许多许多的恩典。主，你已经听了我们的呼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如鹰展翅上腾，我们靠着圣灵的力量能够度过一切的困难，一切的思念，让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我们继续的讲这个使徒行传。新的一年也应该是最后的一年，把使徒行传讲完我已经都编好了，应该会讲到九月或者说十一月左右，看看前面的情况。今天是保罗第三次宣教旅程的第一讲，那个题目跟新的一年配合得非常好，更上一层楼，更上一层楼。那我们在新年的时候，特别我年纪小的时候，还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呢，就很喜欢看一些的故事。最喜欢看的就是阿拉伯人他们的《天方夜谭》一千零一夜，其中我不晓得你最喜欢的里面哪一个故事，我最喜欢的是阿拉丁神灯。大家有没有人没有读过的，没有听过的，都读过吗？哈，阿拉丁神灯为什么小孩子特别我自己非常被吸引呢？因为没想到拿到这个旧的这个茶壶，摸摸摸就有一个这个怎么样，那个叫妖怪哈，就出来，然后呢，没有那个人呢就说我已经被这个。被囚在一个监牢里面在这个胡子里面很多年了，现在你救了我，所以我会给你什么三个愿望啊。所以如果这个阿拉丁神灯好，如果是上帝说跟你说你今年可以有三个的愿望，我都一定为你成就，你会立什么的愿望？还是你会想想看，因为这些愿望太宝贵了，我多想一下，过了一个礼拜，过了一年，过了十年，到了你走了也没有立这个愿望，就很可惜了。小孩的时候呢，我就会脑筋转得很快，因为也不知道这个神灯里面出来的人，那个巨人会不会真的会这样做， 所以我心目中呢就想，我第一个愿望就做一个最平凡的一个愿望，看看会不会真的会实现。那如果真的会实现的话呢，那第二个愿望就要求一个很大很大的，越大越好。那第三个愿望呢，你会有怎么样用？我就会求他给我另外三个愿望。那就永远都有愿望，有愿望，有愿望。我想我们可以向上帝同样的求愿望。在上次讲使徒行传的时候，就提到保罗第二次布道的时候已经到了末端，给他的题目叫做神若许可。我们就特别讲到保罗经过差不多三年的时间，从安提阿出发，一直往西，一直往西，经过亚细亚到了欧洲，大概到了哥林多那个地方，他已经很疲倦了，他很希望就回去。圣经没有很清楚的这样说，只是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感受到，起码我感受到很强烈的保罗已经要回去。到了最后18个月之后，保罗离开哥林多都到了坚格里，那个是一个海港，就坐船离开。那这样就这个圣经就说保罗又住了好些日子，就辞别了弟兄，坐船要到叙利亚那边去，百基拉、亚基拉和他同去。但是呢，他在坚格里那个地方因为许过愿，就在坚格里那个地方呢剃了头发。我在华语堂讲完之后，第二个礼拜我在粤语堂讲，然后呢就有一个姐妹特别的过来问我，哎，我对这个许愿，然后呢就像保罗在坚格里那个地方就剃了头发，哎，这个观念我在教会里面很少听到。是我们在这个年代，我发觉愿意许愿的其实不是那么多，可是在旧约里面却是有许多这种的例子。那第一个最有名的就是雅各啊，这个是旧约里面的雅各。雅各这个人呢是非常狡猾的一个人，然后他的妈妈帮助他骗了他的爸爸，然后呢就取得爸爸给他长子名分的祝福。本来以为拿到这个爸爸给他做长子名分的祝福，这个岂不是很好吗？没想到因福得祸，他的哥哥很凶他，要杀他，所以雅各呢就溜掉逃，就开始他逃亡的生涯。圣经就说雅各到了一个地方，已经到日落了，就在那一边过夜，非常的凄凉，没有什么的这个行李。他就说他拾起那个地方一块石头，就枕在头下，就躺在那个地方，连枕头都没有带去。如果我们坐飞机的话，肯定要带一个这样给我们颈都可以比较舒服一点的，雅各没有，就拿一块石头睡在上面。如果你是他的话，睡得好不好？大概不好。他就做梦，就看见有一条天梯就下来，从地到天。然后呢，圣经就说他看见神的使者从梯上上去下来。啊，这个图画呢很特别很珍贵，因为这个图画呢是在500年前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在马丁路德的圣经就有这个图画，就是这个图画，就是讲到雅各在逃亡的时候看见这个梯子，然后他说耶和华站在梯子的上面， 就跟他讲话，我是耶和华你祖父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以后的话呢，这句话还加上雅各的神。但是那个时候雅各还没有被算在那边，上帝就说，你现在躺卧之地，我要将它赐给你和你的后裔。那块地呢，就是现在的巴勒斯坦，就是迦南美地。上帝就这样跟他说，然后上帝继续的说，你的后裔必向地上的尘沙，必向东西南北开展，还有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上帝不单只要赐福给雅各，还要万族万民因着雅各和他的后裔得福。还不止，上帝继续的说，看啊，我必与你同在，无论你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这个地方是你的，现在你在逃，但是以后你要回来。最后上帝说，我总不离弃你，直到我实现对你所说的话。哇，上帝这样的一番话多好。雅各怎么反应？我想在雅各的心中就想，真的吗？会这样的吗？你不要骗我。雅各睡醒了就说，耶和华真的在这里，我竟不知道。他就害怕地说，这个地方何等的可畏，不是别的，是神的殿，是天的门。他清楚地知道跟他讲话的就是耶和华上帝，当然他就不放过耶和华上帝。雅各清早起来，拿起枕在头下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给那个地方叫做伯特利，这个名字大家一定很熟。伯特利就是 The House of God， 上帝的殿，就在这个地方。那个地方原来叫路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改了名字，叫做伯特利，上帝的殿。然后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哎，其实这句话多余了，上帝已经说了我必与你同在。雅各心里面还是犹疑，他说，上帝，如果你真的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护我，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父亲的家，如果你这样的带领我，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雅各就在这个地方许愿，他这个许愿有一个前提，有一个要求，就是神如果与我同在，带领我，我就必定以耶和华为神。我们作为基督徒，可不可以立这样的一个愿望？我们看见雅各这样做了，他最后他继续的讲，我所立为柱子的这块石头必作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把十分之一献给耶和华，当时他有的大概不多，但是我们读下去，后来他的牛羊非常非常的多，他要把十分之一都献给耶和华。如果耶和华按照他的话而做，与他同在。我们再看圣经另外一个人物，我们就进到正题。这里讲到有一个人叫做哈拿，在旧约里面他有两个妻子，一个叫比尼拿，另外一个呢是叫哈拿。以利加拿有两个妻子，对不起。然后呢，他的一个比尼拿这个妻子呢有孩子，哈拿却没有，然后他就欺负哈拿。 哈拿心里面愁苦，就痛痛的哭泣，向耶和华祈祷。他这个祈祷呢，是一个许愿。万军之耶和华，如果你垂顾你使女的苦情，眷念不忘你的使女，赐你使女一个儿子，他必定终身归给耶和华，不用剃刀剃他的头。这个呢，就是旧约里面所讲到的拿撒尔人。换句话，哈拿求上帝给他一个儿子，如果上帝真的给他的话呢，他就把这个儿子完完全全的献给上帝。所以当保罗离开哥林多，他最后呢，就在间隔里那个地方就剃头，大概就是他把自己重新的献给上帝。马丁路德，一个比较近代一点的人，马丁路德在他21岁的某一天，在路上走的时候，忽然之间打雷，然后呢就被雷暴雷打中。在那一刻，他心里面马上的祈祷，如果能够平安度过危险，他就说我就进修道院里面修道。整个的宗教改革就从那里开始，他就进了修道院，然后呢发现还是很苦，唯有圣经的话，义人必因信称义，然后他带来整个教会的改革，是因为他碰到一个困难，许了一个的愿。所以许愿可不可以？那个姐妹问我，我说当然可以，但是不要随便的这个祈愿，因为要许的话，一定要按着上帝为你所成就的，你要做所许的愿。中信最近有一篇文章，就讲到两个乐于奉献的大富翁。第一个是 John Rockefeller， 其实他爸爸是非常不管他的一个人，可是他的妈妈却很好很好的来教他，教他敬畏上帝，做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认真勤奋诚实守信精细节俭冷静精明等等等等，就是因为他的母亲的栽培，他就培养出来，然后他就成为一个富翁。之后他是第一个人类的百万富翁，他就把很多的钱捐出来。第二个，中信那个文章就提到有一个人叫做 Colgate 高露洁，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刷牙还是用这个人的产品。这个人以前是要逃离英国来到美国，然后呢他就是读到创世纪雅各这个故事，然后他就说，如果上帝赐福给我，让我富有，我一定把收入的1/10献给上帝。所以他也就是这样做。所以我们看到，不单是马丁路德有许愿，近代的也是同样的这样做。所以简单来说，我画了这个图，我们可以祈求，每一个人都会祈求。雅各的祈求，神如果与我同在。但是我们是不是停在祈求？那我们自己呢？要不要做什么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祈求，祈求，祈求，祈求，祈求，阿门就好了。 许愿就表示说你对这件事情很认真的态度。保罗许愿，哈拿许愿，神如果与我同在，我就愿意以上帝为我的上帝，十分之一奉献给你。或者说有其他的，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这三个的例子，保罗我把那个括号括起来，因为圣经里面没有说神如果，但是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猜应该是有神如果。神如果把这个声音灭掉，好，神听了哈。有些时候像 Rockefeller， 他没有说神如果，也许有的不一定，起码我没有读到。或者说在近代的话，做新郎新娘一定会有这个我愿意，如果不说这句话我不替他们证婚，对不对啊？所以他们有没有说神如果啊，不一定有说，或者说啊，神如果把这个男孩子带到我的身边，那我就一定很愿意，也许有也不一定。但是呢，我们可以想，有一些人可能不没有在某一件事情具体的祈求，但是我们会表示我愿意，这个是一个许愿，这个是一个 vow。 但是有多少人可能上帝有这样做，可能上帝没有这样做，他都不愿意 make a commitment， 说我愿意怎么样。我不晓得这四个方格你平常的时候是属于哪一类，上面的还是下面的。所以向神许愿是很合乎圣经，但是不要轻易的这样做，很谨慎的说。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也是说上帝，我跟你，我很认真的跟你扯上这个的关系。好，我们就看下去。上一次就讲到保罗就离开了监隔里，就坐船到了以弗所，这个地方就是他原来就很想去的地方。大概他在那边等船的缘故，就在那边住了一段时间。后来他们就希望保罗留下来，保罗就没有答应，因为大概他已经很累要回家了。保罗就辞别他们说，神若许可，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来。于是他就上船就离开以弗所。圣经就说他到了撒加利亚，先到耶路撒冷，然后就回到安提阿。这个是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一起在看这个的背景。我们看今天的这段经文，第三次旅程我们会一共有六讲，今天是第一讲，更上一层楼。在看之前有几个地方我们稍微注意的，圣经里面有一些地方呢是讲到那个城，有些地方呢是讲到那个省。这里所提到这五个地方都是一个省，加拉太是一个省，里面的好几个城市，路斯德、以哥念等等等等。后来保罗写加拉太书大概就是写给路斯德、以哥念、特比那些教会的人。另外一个地区就叫比推尼也是保罗因为上帝不让他去小亚细亚的缘故呢，他就往北去了一下。最中间最大的一块相当大的一块亚细亚，这个地方非常的重要，等会我会多提。然后呢在保罗第三次布道呢以后我们会多看，他就去另外一个省，就是马其顿。那边的话呢就是腓立比、这个比利亚、帖撒罗尼加几个城就在那里。然后呢保罗也去了雅该亚。雅该亚那几个城就是哥林多、雅典那个地方就叫雅该亚。 所以有时候的圣经说啊，他们去了雅盖亚，很可能他就去了雅典，或者说去了哥林多啊，就把这个观念呢稍微了解一下。亚细亚，特别在保罗第三次的布道，最重要的地方就是以弗所。神若许可，我一定会回来。保罗就真的回来，而且在那边就住了3年之久。而且在亚细亚那个地方，你看见有7个黄点，这7个黄点也就是在启示录讲到的7个教会。所以亚细亚是在圣经里面新约的开始教会的开始，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一共看3段，第一段呢在更上一层楼，更精确的讲解，然后奉耶稣的名，最后呢都听见主的道。我们一起来读从22节到24节，准备来。他在凯撒利亚下了船，上耶路撒冷去问候教会，随后下安提阿去。他在那里住了一些日子，又离开那里，逐一经过加拉太、佛女家各个地方，兼顾众门徒。有一个生在亚历山大的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很有口才，很会讲解圣经。22节是去年年底讲的，他就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回到安提阿，但是没有一个什么的分段。23节只是简单的说他在那边住了一些日子，多久我们不确定，大概不超过1年。然后保罗呢就想到以弗所，神若许可，然后他就那个离开那个地方呢，就开始这样的走。他从安提阿，这个红颜色框框的，从安提阿就去了弗吕加、加拉太那一边，在那边呢先兼顾门徒，让他们对上帝的信心得到坚定。然后呢这个故事呢就另外一个镜头就讲到一个人叫做亚波罗。保罗在加拉太弗吕加的时候，亚波罗就在以弗所那个地方。亚波罗这个人非常有口才，非常杰出。如果按照圣经的描写的话呢，大概他讲话比保罗要更好，更了不起，而且很会讲解圣经。可是圣经继续的讲下去，这个是在以弗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地方，然后左上角就是教会画这位亚波罗的像。这个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训练，心里火热，精确的讲论和教导耶稣的事。哎，如果经文教会今天有这样的一个牧师传道人，到了我们在这里受了训练，心里火热，很精确的讲啊，我们就说哈利路亚阿们，一定会请他做主儒学老师，我一定会把讲道的位置让给他，自己坐下来听他。可是圣经对于亚波罗就多加了一句话，可是他只知道约翰的洗礼。那这一句话，这个圣经的学者有些时候也不敢完全的确定到底什么的意思。如果是只知道约翰的洗礼而不认识耶稣的话呢，但是前面他却说他是精确的讲论教导耶稣的事，所以他明明知道耶稣。如果他知道耶稣的话，一定会知道约翰是他的先锋，耶稣比约翰要大。但是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就说他只知道约翰的洗礼？绝大部分的圣经的学者就同意说是反映他所不知道的。他不知道是什么呢？就不知道耶稣的洗礼。施洗约翰说，我是用水为你们施洗，将来有一位要来的，他的能力比我大，我连替他解鞋带也不配的，那个人要用圣灵为你们洗礼。大概就是那个时候 亚波罗还没有认识圣灵，还没有经验到圣灵的洗，所以这里就说他只知道约翰的洗礼。可是他在以色列以弗所会堂里面放胆的讲道，百基拉雅居拉听见了，百基拉雅居拉原来是在哥林多，保罗就把他们带到以弗所，让他们留在以弗所，保罗就回家去。然后呢，所以在这个地方呢，百基拉雅居拉就住在这个以弗所，就碰到这个亚波罗，就把他接来，然后呢把上帝的道给他讲的更精确。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就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还是有可以上一层楼的地方，更上一层楼。他就碰见百基拉雅居拉帮助他更上一层楼。这个地方我们稍微这个digress 啊，稍微转开一点点看，这里就讲到百基拉雅居拉接亚波罗来。可是英文的话 ESV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的翻译就是 took him， 就把他带出来啊，或者这里说接他来。NASB 的翻译 took him aside， 把他拉到旁边。所以有一个可能性呢，就是百基拉听到亚波罗所讲的非常好，但是有美中不足的地方，他没有在众人的面前马上就说：“哎，亚波罗，你有些地方你没有讲的全对，我现在告诉你。”他没有这样做。他们可以这样做，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Took him aside， 把他带到旁边，然后在他一个人的时候呢，再告诉他：“哎，你哪一些地方没有讲得好，或者说没有讲得完全。”这一种的人际关系的技巧，我觉得是我们众人都需要学习的。我们为什么常常有很多的敌人，就是我们不给别人面子，以为说我是讲真理，我就要讲出来。可是百基拉雅居拉就是把他带到一边跟他讲。还有一个翻译 NIV 就说 took him home， 把他接到他家里面来接待他。吃过一顿饭之后讲什么都比较容易，对不对？他们就是这样做，然后呢把上帝的道更精确的就告诉亚波罗。我们要做一个更精确明白上帝的道，知道上帝的心意。马可福音第八章有一段就讲到，他们来到伯赛大，有人带着一个盲人来到耶稣那里，求耶稣摸他。耶稣拉着这个盲人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沫在他的眼睛上面，为他按手，问他说：“你看见什么？”那个人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人，但是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有些时候读到这里，我们也不完全的了解，怎么耶稣那么不行啊？这个摸一下应该就医好这个人了，结果这个人呢还是半醒半睡，半看见看不清楚，好看见人好像树木，并且行走。随后耶稣又按手在他的眼睛上面，他定睛一看就复原了，样样都看得清楚。就是因为这段的经文，30年前40年前有可能有一个作者叫做 Keith Miller， 他写一本书叫做 A Second Touch， 第二次的触摸。 A Second Touch， 亚波罗开始听到主的道之后，他明白一点，但是他不全明白。到了亚基拉把基拉拉的时候，就把他帮助他更上一层楼 ，a second touch。我们需不需要上帝今天给我们第二次的触摸？让我们不是模模糊糊的看见人好像树木一样，乃是看得清清楚楚。希望我们教会都以这个作为我们2018年的愿望。我希望看得更清楚，更明白上帝的话。亚波罗就希望去亚该亚，然后弟兄就勉励他等等，写信就给那一边的门徒接待他。所谓叫做亚该亚，就是哥林多。所以以后呢，哥林多书有提到这个亚波罗，以后有机会我们多说。啊，在那边我就把亚该亚把它打出来，是一个地区。他到了那边呢，就帮助那些蒙恩信主的人，然后呢，在公众面前极力的驳倒犹太人，以圣经证明耶稣就是基督。好了，这个镜头就转回到保罗了。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第二节，准备来。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内陆地区，来到以弗所，在那里他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你们信的时候领受了圣灵没有？”他们说：“没有，我们连什么是圣灵都没有听过。”好了，当这个亚波罗离开以弗所，去了哥林多，去了亚该亚，保罗就经过不同的地方兼顾信徒之后，他就来到以弗所。保罗问他们说：“你们信了耶稣，有没有领受圣灵？”他们说：“从来没有听过。”保罗就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的洗呢？”他们就说：“是受了约翰的洗。”可见亚波罗那个时候在以弗所的影响力很大。其实第一个，可能不一定第一个，但是最早去以弗所的是保罗，起码在那边住了一段时间。但是保罗的在以弗所的影响力远不及亚波罗，因为那些人都受了亚波罗的影响，他们说都是受了约翰的洗礼。保罗就说约翰的洗礼是悔改的洗礼，他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那一位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更上一层楼。保罗给他们按手，圣灵就降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开始说方言和说预言。他们一共有约有12个人。有人说圣经讲到圣灵降临说方言，这个是在使徒行传里面第三次，第一次是在第二章使徒们，第二次是哥尼流，这个是第三次，也是对这些外邦人信主一个的肯定。而且这里说大约有12人，是不是跟这个12使徒有一点点的关系？但是我们知道的，以后以弗所在这个教会的发展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地方。 Second touch， 他们就领受了圣灵。我们最后的一段，我们一起来读第八节到第十节，第八节第九节。保罗进会堂，一连3个月，放胆讲道，辩论神的国事，劝道众人。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违叛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开。他就在推拉奴的讲堂天天辩论。这个地方就是推拉奴 那个讲堂的地方，这个地方后面都已经塌了，但是前面还是保存在那个地方，也是代表以弗所那个很重要的一个 landmark 一个的地方。那些人刚硬不信，保罗就说好离开他们，不在会堂，就跑到这个Tyrannus那个这样做，然后这样有两年之久，使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听福音。整个的宣教运动从保罗开始到我们今天还没有结束，我们希望继续的说出去，什么人都可以听到主的道。最后做一个总结，更精确的明白上帝的话，希望这个是我们新的一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愿望。第二个，我们更上一层楼，圣灵在我们的身上，圣灵其实已经在我们的身上，但是我们有没有让圣灵的能力表现出来，彰显出来，充满圣灵。第三，让我们不要只是做一个祈求，而不愿意自己说我愿意，不愿意 make commitment。 希望我们一方面祈求，无论是有条件的无条件的，我们都会说我愿意做讨上帝喜悦的事情。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在新的一年，我们知道我们前面可能有困难，可能有试炼，但是让我们在新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肯定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帮助我们如鹰展翅上腾，也让我们透过圣灵的帮助，我们能够胜过一切的困难。主啊，我愿意，主啊，我们愿意，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现在是圣餐。